好冷。
就光听见猫叫了，我怎么觉得？
你来实名举报，
我来实名举报。他的名字叫……
不是他没犯罪吗？还是他就是自己？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 Alex。 这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我们月月更新，不端不装，走心走肾，以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上一集呢，让大家久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先跟留言的几位粉丝问个好。小学课本说我们更新太慢了，哎，我们也知道，主要是咱们这个节目基本靠催哈，大家要是多打赏的话，多留言，说不定更新快点，可以试试哈。慧慧说，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女老师们还没有忘了在国内有一群你们的听众，致敬，谢谢慧慧，我们就是为了像你一样的听众一直在努力。那魏说，感谢我们的更新，我们也感谢你们的留言，也希望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帮我们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朋友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还要特别感谢大南街七号红杰和 OJ 老师的粉丝李刊，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当然最最要感谢的是打赏排行榜的冠军和亚军，分别是快乐哦和韩丽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喊一句上个月打赏最高的金主天伦之巅。其实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起点并不高，想上榜并不难，大家都来试试哈。好，那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啊，我预感这个节目会比较的错综复杂，那个编导索西西呢觉得可能会很可能会搞成个上下两集，所以我们先大概预告一下一会儿要说哪些事儿。先讲一下呢，最近这个所谓养成系爱情的这一对歌唱组合，小萝莉12岁和她相差12岁的老师公布恋情，这到底是恶心可怕还是美好童话呢？再一个事儿呢，就是清明节期间，北大校友李悠悠实名揭发前北大教授沈阳涉嫌性侵学生高岩，导致其自杀。虽然事情过去了20多年，但是如今呢，家人和朋友们都希望能够借助舆论媒体以及我也是这个潮流来为逝者讨回公道。好，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一期法律窗口节目的是北大的校友，也是这半年在法律诊所里参与了不少青少年网络隐私保护相关案件工作的准律师，我们这个节目的台柱子之一团子老师。欢迎团子老师。
大家好，我是又回到了舆情八卦和今日说法熟悉的领地当中的团子。
听起来很气馁，又不是一期色情节目，遇到这么严重的结束。
加油加油。
另一位呢是美国的著名长篇罪案剧 Law and Order SVU 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的忠实观众智一姐姐，欢迎智一姐姐。
各位观众，不是各位观众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一姐姐，主编可以加个当当，
为什么要加个当当啊？这什么梗？
对
，Law and Order 哦，对，那个噔噔，哦，明白了。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 people are represented by two separate yet equally important groups: the police who investigate crime and the district attorneys who prosecute the offenders.
These are their stories. 我们先来讲这个张氏夫妇啊，到目前来看，张氏夫妇都已经被禁言了。之前试图炒作的内容重点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很小很萝莉就找一个想要以身相许的人？对方呢，这个男生是他的一个声乐老师，张木易，说要等他长大。这听着挺像偶像剧的老梗啊。
我觉得就是谈不上是。言情剧的老梗吧，但是但是你要说内核的话，它确实有一点，它吸引人眼球的地方是在于就是两个不被世俗所看好的青年，这个冲破世俗的眼光，勇敢爱，勇敢在一起嘛，就是它吸引人的，它这个情感诉求点是在这儿，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还是你说他能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还塑造了另就是是从另外一种就是现代社交媒体上常见的一种营销方式，就是制造恐慌感，就是所谓的那个你再嫁不出去，零零后都有老公了之类的，这种就是给另外一波人制造一种说你看现在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孩都已经这个找到真爱，这个相守一生了，说你还是一只单身狗，对吧？母胎 solo， 简称母单，对吧？那个人生是否很失败？不仅被同龄人抛弃，还被这个如此年轻的少女都抛弃了，对吧？这是另外一
远远的甩在后面，
远远的甩在了人生康庄大道的后方。
这事儿已经弄了好几年了，是吧？只是最近呢才开始被禁言。那他这不折腾好几年吗？也等到人家长大了，等到这小姑娘长大了，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他们是披着爱情的外衣来耍流氓，而且这个耍流氓呢，甚至有可能犯法。所以咱们赶紧听听团子老师对这个法律方面，从法律方面这种解读。
他们两个这次被禁言，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在公众观感上，在舆论这个舆论平台上面掀起了轩然大波，就是因为近几年大量的涉及到就是未成年人性侵的案件逐渐的出现在这个公众的视野当中，使得很多网络上的群众也好，然后这个社会大众也好，都对这个未成年人在这个性上面的保护这一块都有比以前更加的重视，所以大家都对这块就特别的敏感。但是呢，我在这边首先想就是做一个这个心理学疾病和法律上的这么一个区分，就是因为我发现就是舆论当中通常是有概念上的混淆在这两者之间。就是因为恋童癖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就是心理障碍的那么一个，就它现在被定义成就在精神病学上面是被定义成一种心理疾病的，而且它其实有很严格的细分，就是根据你能够被吸引的对象的年龄不同有严格的区分。这在英文当中，在英语的这个文献当中是分为三段的，就是说如果你只能对这个青春期前的人的儿童才有性唤起的话，那个才是我们平常常规意义上说的所谓的恋童癖，也就是英文对应的单词是 pedophile， 音是 pedophile 的，不重要。然后
我预感考验中文的时刻要到了。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第二阶段是你对这个前青春期，就比如说就如果第一段说我们说的是十岁
青春期啊，对啊，是怎么界定？
就是第一段是那个十岁以前，就是还尚未发育的，没有任何第二性征的，就是第二性征尚未发育的那么一系列小孩。然后第二段就是青春期前期，就差不多是在这个十一二到十五岁之前，就十一二到十四，差不多十一到十四这么大小，就是他那个时候是人体刚刚开始有发育，就是所谓的这个豆蔻梢头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二八少女，这个刚刚这个含苞待放那种感觉。然后这是一段，这个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对这个青春期前期的人才有性唤起的。然后第三段还有对 late teen， 也就是说所谓的是说对十五岁可能到十八岁之间的，但是这个它就不是一个心理障碍了，这个在绝大多数的男人的身上都多多少少有，但是如果你只能被这个阶段的唤起的话，你可能多少已经踏在了这个精神病学上这个的边缘，所以它其实是有模糊的和灰色地带的。然后法律上对儿童实施性侵的，或者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恋童癖不一定会犯罪，而犯罪的也不一定是恋童癖，这两个是非必要不充分关系。
呵，我正要问呢，就是说你要是想着不算犯罪，你要是做了就犯罪了。
因为有很多恋童癖，就是所谓的恋童癖吧，就是只对这个青少年未成年人有性唤起的人，他们其实内心非常的痛苦， 就是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就是它不像同志群体，甚至不像就是某一些有特殊性癖好的，你说 SM 也好，或者是恋物也好，就比如说日本那些喜欢人形抱枕的那种啊，喜欢自行车的那些啊，说喜欢动物的还会被
喜欢动物的
可能会被保护协会的人
自行车不会去告他，
对。但是他们这波人是完全，因为你的对象永远是一个不能在法律上和或者是说从社会意义上心智上不能够和你就接受你这个邀请的这一波人，所以他们其实很痛苦，就很多人是靠终身服药来克制自己的性冲动，就是自我化学阉割，知道吗？就是是有一个这样的群体，所以网上还有这种，就国外是有的，就是网上有很多这种就是互助小组，就跟戒酒协会一样。
听起来跟那个同性恋当时刚刚从这个英国就是图灵那会儿，就是他不是也是吃药然后抑制他这个性欲嘛？当时同性恋也是被作为这种性怪癖啊或者是精神病的一种来治嘛，听着挺像的。
对对对，而且我想加一点，是好像当时说的是就是图灵的荷尔蒙注射还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荷尔蒙注射，就是说给他注射的是不是因为大家以为同性恋是他娘娘腔，所以给他注射了阳就是男性荷尔蒙，反而是因为他太 man 了 ，man 到喜欢男人，所以给他注射的是女性荷尔蒙。对，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我觉得虽然我就跟我的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他作为一个男性，觉得这是世界上完全无法忍受的一种酷刑。
图灵，
说一下图灵是谁哈？
图灵就是那个著名的数学家，英国的，然后图灵奖啊什么的，就是以他就是。他是怎么着来着？我数学也不行。
二战的时候解密，
二战时候
解密的。对，他等于说是计算机最早的创始人，
他是
在计算机界。对，
一个人说，一个人说。
踊跃的来
没人说。因为
二战的时候破解了德国的一个挺先进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设计了这个一套机器来破解这个东西。然后呢，这套机器就是计算机的前身，是吧？
对，差不多这样，就是计算机界的最高奖项，就是图灵奖，计算机界这个研究的最高奖项。然后就类似于这个《风声》，大家考一下之前那个电视剧《风声》里面那种解密的，专门解密的。
然后有三个小的 trivia 可以补充。第一个是就是跟图灵有关的一部电影，就是前几年奥斯卡的提名片。那个 The Imitation Game 模仿游戏，是那个本尼迪克Cumberbatch
他的中文名叫什么？
他演的，然后
卷福
啊，对对对，卷福卷福。
然后第二是就是回到质一姐姐刚才说的那个很不人道的问题，就图灵本人是一个特别厉害的运动员，就是他是一个奥运会级别的这个田径选手。所以给他注射大量的这个雌性荷尔蒙以后，还基本上终结了他的运动生涯，就是因为他的肌肉和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肌耐力和爆发力，由于雌激素导致，因为你想很多兴奋剂其实是睾丸酮嘛，其实是雄性激素，所以他这个注射雌激素基本上还断送了他的运动生涯。这是第二，
直接进入了女性
的
女队。
最后第三点是，就是大家现在用的苹果电脑上面那个苹果，就是纪念图灵，就是因为图灵是这个最终不堪羞辱，对这个世界绝望了，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个自杀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他因为是服毒自尽的嘛，所以这个苹果的上面的苹果被咬了一口，所以也是纪念图灵。
哎，我看过几个版本这个苹果的图像，但是这不是我们这期主题啊。反正就是图灵，就是因为这个同性恋这个身份，当时在英国就被按病治，然后就注射这个就是化学阉割这种方式，类似于这种方式给他治病。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恋童癖，然后有的人川子老师说是也是这样治病。哎，我就想大胆的揣测一下，当年不接受同性恋，现在有点接受了，那会不会以后有多年以后可以接受恋童癖呢？
不可能啊，你的对象不允许，就跟你恋动物，那动保协会的人也不能同意啊，就是因为你的对象是一个 还没有完全就是成年人理性的那个状态，能够接受和你处于一个对等的位置，然后和你发生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的对象不允许，就是这样。如果允许就是恋童发生的话，就是那对怎么保护未成年人，这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假设说，儿童对爱是的理解比较简单，基本上不理解爱的真正含义，会受到这种公主王子永远幸福美好的生活在一起的这种心理暗示，然后他又不知道真正的现实吗？是在这样的假设中，你来说，
一个是因为首先，如果过小的孩子的话，那本来就没有行为能力，就是他们根本就还不了解这个性方面，就是还没性成熟的话，就没有性方面的这些任何的认知。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单方面，因为你单方面对他性唤起，然后因为你就是在心智上比他成熟很多，能够通过诱骗的方式和他发生性行为的话，那对那个少年儿童肯定是不公平。然后其次的话，如果再大一点的小孩的话，就是我们，你必须得画一个线嘛，对吧？就是你永远得画一个线，说在这个线之前的人他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就是对于他来说，你一个成年人对于他而言是无论是在那个心智上也好，然后经济上也好，在权力掌控上也好，都要高过于他，那太容易对他施加影响了。所以这样的话，他有一个权力位置不对等的这么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你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哎呀，我现在问的问题感觉我是为这个恋童癖来发声的，其实不是啊，我主要是devil's advocate 这样来说一说。但是咱们回头想想那个《红楼梦》里头这个剧情，这些主人公不都是十四五六岁这种小孩儿？咱可以说它是小说，但是基本上大家有个统一的这个认知，就是它其实是基于真实生活的这种小说。那就不说这小说，但是回归到这个中国历史角度上讲，也有很多那些以前的人结婚都是很年轻很小，就是现在的眼光看未成年就结婚了呀。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是个法律说 OK， 法律是，但是法律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法律的
啊？这个就叫交织追究历史了。但是你首先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性的双方的对等的问题，十四岁跟十四岁谈恋爱甚至发生性行为都是，我觉得在有些州，起码在美国有些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两个不成熟的小屁孩，是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你一个三十岁、二十五岁同十四岁，那就不行了。
那十九岁和十五岁
十九岁
十八
岁是可以的，十九岁十七岁也可以。他这是每个州
他有，对啊，所以就问你，
他有一个就是你之间的差，就你的心智成熟水平要在同一个叫大致在同一个 level 水平上才可以。你不能说我差太多了，我一个像当年那样，他们公布恋情的时候，一个十二岁，一个二十四岁，那这完全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两代人差别太大了。就认知水平也会差别非常大。当然我当时就考虑了这问题，就是法律它肯定不是针对每个人的，当然有一些小孩的心智他就超级成熟，我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法律不是为他一个人做的呀。然后说到历史的话，我觉得就是不光说是感情上面小的，就是说这个以前的人结婚比较早，这个原因太多了，他们那时候寿命也短，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孩子是没有特别的就是未成年人是没有特别的权益的，他们是不受到任何保护的，他们其实是要做童工的，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存在的，除非你们家是就是有钱人不同阶级。所以说这个是跟政治文化历史有非常大的关系，不能因为过去我们有十二岁结婚的情况，现在世界上也有这个这种这叫什么女童的妻子吧，这种十几岁就可以被嫁给八十多岁的男人也是存在的呀。
是，所以我就说
存在即是合理，
但所以我就在说，以发展的眼光看的话，会不会将来这事儿又给合法了，或者是没有这么也不算病了的？但是这是纯属我的这个推测啊。
他喜欢穿军大衣吗？
这感觉不是游走在墨西哥的边缘，这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呀。
大胆的问一句，你们有没有在这个现实生活中认识恋童癖的？
实名举报了呀。
不是，这个好难，这个柜子太深了，我觉得很多人有他都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祸
不承认是吧，
放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太难。
对，我就是不说，不是自我反省，不是自我批评的阶段，说你认识这样，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
真
他就来，对，
你来实名举报，
我来实名举报，他的名字叫，
不是他没犯罪吗？还是他就是自己就是光歪歪，他不犯罪，他就是
他没告我他犯罪没，反正他告诉我他是这个喜欢小孩儿。嗯，小女生，她是一大男人，和我们年龄差相当吧，然后挺 hippie 的一个人，是个美国人，嗯，挺 hippie 的这么一个人，平常他的想法啊，就是很正常，就不很猥琐，但是很 hippie， 你知道吧？这种人的话，喜皮士的话，他本身和这种平常人的这种思维就不太一样，然后特别热爱自然，特别爱愿意帮助别人，特别有爱心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不趋于这种世俗的工作，然后想去哪儿去哪儿，开一个 van， 哎，说起来这个开这个小卡车，
然后暴露了，我知道是谁了，
哎，你也知道吗？
我去，我猜，
哎。
不是开一个 van， 这个听上去很可疑，
看着更像怪叔叔
是吧？
是吗？
对，开一个 van 这件事情太可疑了。
怪叔叔的标配汽车，
而且还要
作案工具已经有了。
对，
然后就是经常在这个墨西哥这一带流走。
他喜欢穿军大衣吗？
他就跟我说。对我那个我是比较问的多的，就是大家身边的朋友知道，但是就不说这事儿，就不聊，对吧？我是特别爱问，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我就是先征求了他的同意了以后就问了他，他也很坦然，然后他就说他来的那个州在美国的一个州，他说那个就是法定的婚姻年龄就是16岁好像，然后这每个州都不一样。然后呢，就说我就是你觉得你小孩他能知道什么是爱吗？他有这种感情吗？他说是你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有吗？当然他有啦，就反正他就特别笃定的觉得说孩子知道，只不过大人认为小孩不知道，就跟你小时候看电视你都看得懂，你爸你妈就觉得你看不懂，这种他的意思就是这种意思。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是对那种，就是你看到那小孩就跟。我们我看到帅哥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吗？他就说，然后我就说你的这种持续到什么时候？他们长大了，你还对他们有感觉吗？啊，他这个人啊，我就是说他可能也代，我不知道他有多有代表性，但是他就觉得说就是成长的，我觉得就是典型的 pedophile 那一类小孩的时候他就很喜欢，但是一旦长到这个成年左右的时候，他就好像失去这种兴趣了。然后，然后他说，墨西哥那个很多tribe 里头那种叫什么部落啊，或者是小村啊里头，这种都没有这种法定年龄吧，或者是大家也很早就结婚啦什么的，所以我就怀疑他可能这也是他为什么喜欢去开着 van 到墨西哥游走的原因之一。但是本身你要是不了解，你要不知道他的性取向的话，特别友善的一个人，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然后
这感觉不是游走在墨西哥的边缘，这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呀。
在人群当中的比例大概是有数据统计吗？比如说你说同性恋就是大概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统计，那恋童癖有一些统计吗？就是这个倾向的。
就是没有特别准确的数据统计，因为就像我说的，就是但凡是有这个问题的人，他绝大多数是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公诸于世的，所以一定是自己就是默默内化想要承受，就是一部分人可能能够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就是想要约束自己，然后就选择了一条比较困难的路，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就铤而走险，然后想把魔爪伸向儿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数据很难统计。
我在想说怎么可能性哈、啊、可能找到或者猜推测出来这个大概的数据。我在想说在一个著名的色情网站上 Pornhub 之类的，哎，不是做广告啊，然后比如说上头有份各种大类嘛，肯定有这种就是这种小孩类。
没有
没有肯定没有，
只能是 teen、
啊、
只能是 school girls fantasy、
啊、没对 OK。 但是不是，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广告还是怎么着，可能是这么的看过，或者是这个女的长得特别像小孩，我也不确定她是不是小孩，我就推测她有没有这类，如果有的话，那的点击率啊以及这个地区啊区域啊这些统计会不会推测出来人群中那种大概的数据。
我觉得数据肯定是相关的，但是 Pornhub 肯定不敢，只能打擦边球找那种就是 late teens 的那种十几岁接近十八岁，演员肯定都是十八岁了，但是长得小像年轻的、嗯、但是也不能说是太小，看着一看就觉得是个小姑娘那种。
嗯，
她肯定是什么就是这种学生妹啊、嗯、这种反正就擦边球吧、
哎、
但是说实在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成年男人都喜欢，就是正常的成年男人都喜欢学生妹。
但是学生妹倒是什么大学生是学生妹，这
当然是穿就是 private 就是穿那个高中学生啊，大学生算什么学生妹、
啊、他们那个更多的是满足一个自己青春期的一个幻想、
嗯、
不是需要那个女生是一个就是生理上未成熟的小女孩才对她有欢喜，她只是需要那个人在那个服装当中满足一下她的一个歪歪，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数字不会很相关的原因是什么，是大家都知道那本著名的俄国作家写的英文小说洛丽塔吗？
嗯，
你说这本小说当初引进到美国，就是虽然它出版的时候其实出版商那边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的，
嗯，
但是它在美国，它引进美国以后，它基本上是史上第二还是第三块销量直接冲到一百万册的书，所以就是大众对这个东西的消费和说真的有心理障碍，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少数的这个性上面的心理障碍，这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数字应该不是很准。
对，但是我是觉得呢，就是有些人是 exclusive 就只看那一部分，而不是说大部分、
啊、只看那部分可能有问题。对
对，我觉得就有一定的相关性在里面了，有越就是只看那一种、
嗯、这个就这我认识的那个人就是这样，就是他别的人就不会唤起他的这种兴趣。
对、
啊，
洛丽塔也是吗？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这本，我太早以前读
小说读这本，
就是太早以前
读。你在洛丽塔的时候读了它、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描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就是那个男主啊，他在写到那个女主长到十四岁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就说他老去了。我当时就十四岁就老去了，我好像差不多也就是那么大看的这本书，吓死了。
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
手杀不太灵、
这个、不我是不是后面
这个不太灵
啊、还有这个杀手不太冷这个电影里头，那不是我觉得这就有点洛丽塔情节吗？
有肯定有
洛丽塔对吧，然后当时、那个、
而且对而且明显是这小姑娘才自己送上门了、
嗯、
是吧
啊，这个也是挺擦边球的，那还不照样火。
嗯
吧，
不是我不火和就还是那回事，就是说一个电影是不是好电影和它的就是不同
法
各样的题材它都有可能拍出好电影嘛。那按照你这个讲法的话，那以前那么多人喜欢看古惑仔呢，大家都当黑社会嘛，那不是啊，
就是他如果不合法的话，这个电影怎么能
他是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啊、
法律的边缘，
墨西哥的边缘。
那肯定也有嘛，就是说电影也有很多反对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就是甚至是肉体关系的这种不合法肉体关系，电影也有反映的。
那么
大家越是禁忌的就越想看、嗯、越想
消费。那现在这张氏夫妇被新浪禁言了，这个是不是表达了一个官方的这个声明和态度，是不是已经被通知需要禁言，然后我好像看到了最近有一些这种评论文章出来倡议啊，倡导这个社会怎么怎么的风气，也是往这边领，说是啊这个违法，这个即便他们那个自己主动愿意，这小孩们这也是算强奸，这是违法的，中国好像是这么规定的吧。
对，中国也有最低的这个法定年龄，好像是14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4
最新的
他的中国的 age of consent 应该是14。
对，应该是比较新的一个规定，之前好像没有相关的规定。
对，他有，但是中国并没有保护未成年人。很多这个法律处理的手段上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向来对人不对事，就是正确的应该是对事不对人嘛，就是我们向来是如果爆发了一个应激情况下爆发了一个公众关注的事件，可能是因为这个案件本身它的情节比较耸动，或者是那个因为这个受害人或者相关利益方他这个声音比较大，然后就会吸引了众多的公众视野和资源，然后就迅速的在一件事情上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有千千万万相同的情况没有浮现在大众面前的这些情况，就是并没有从社会根本的立法上面来进行保护，这个是一个问题。
是这回事，但是中国政府就是事太多了嘛，就不总得一件一件来嘛。这事儿上面第一件事儿啊，闹最大的我们给出了态度，那么其他的也就跟风了，就知道说 OK 这事儿政府不让啊，或者是政府的这个角度是这样的，那以后是不是可能会在这个方面甚至立法方面都起到一些影响，希望是。那么回到美国的司法里头，美国对这个恋童癖或者对这个儿童的保护简直到了这个滴水不漏的地步，是吧？只要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恋童癖你想恋童癖的话这是病，但是你要是做就是 act on it 就是犯罪。但是呢比如说他这个恋童癖的这个患者看啊传播啊制作一些猥亵儿童影像的人，这些也都是在处于犯法的范围，是吧？
就是它深入到方方面面，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就是中国的整个法律系统或者社会大众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在这边都已经就是有很完整的立法保护，就是这是
比如说呢，
比如说这个关于未成年人在网络上的隐私保护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话，就比如说像抖音这样的APP 可能已经那个
违法了，
可能已经凉了，都不是一个简单违法二字可以取代。就是美国如果你未成年人想要就是使用社交媒体的话，就是他需要有家长
人的
同意，然后以及有各种各样的细致的管控，关于未成年人的隐私啊身份啊种种，然后包括电视节目上面也对未成年人有很严格的保护，比如说广告，就是如果说电视上放了一个主要的观众为儿童的这么一个电视节目，那在这个电视节目的过程当中是不允许插播跟这个电视节目有任何细微关联的广告的。就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比如说一个卡通片，然后这个卡通片是小猪佩奇，我不是想给他打广告，那如果小孩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插播广告的话，那是不允许出现有小猪佩奇的形象或者是与小猪佩奇能够产生关联的那么一些内容，就比如说你用一个小猪来代言一款早餐啊，或者说那个你用一个小猪来代言一种玩具啊什么的，这都不行。因为他觉得就是青少年是没有办法区分节目和广告的，所以你如果在打这种植入的话，对于青少年而言是不公平，所以对青少年是不能使用广告植入的，这也是一种保护。然后其他呢就更多了，你如果说要哪怕你是邮寄，比如说你利用了美国的这个邮政系统或者任何的这种公共设施，你传播或者跟这个恋童跟这个有儿童有未成年人出现的这种有这个性相关的这些音像制品，那就是联邦重罪
啊。用公共资源，要是让自己的资源呢，
就是
要自己资源自己看传播制作。
我说的公共资源是它一个量定罪的标准，就比如说有人邮寄一些 catalog，就比如说你知道吗，就是一些可能会有那些杂志，那我如果利用了，因为关于性犯罪这块本来是这个太法治窗口了，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所以关于性犯罪这块本来是在各州的手中的，就是对于这个性侵这块是州法 相关，是由州法这个管辖的这么一块，联邦对这块本来并没有这个管辖权，所以那个，但是如果你使用，比如说这个
联邦上面的资源
呀，这种东西是一个这个有这个 interstate commerce 在里面的话，有这个跨州的这些这个贸易往来，这个公共设施在里面的话，那联邦
就可以出手了，
可以立法，对，也可以起诉你，也可以抓你。
嗯，那动画片里头，像日本的很多动画片儿。就这个也没有受害者，
动画片可以，
动画片
是可以的，
嗯，
动画片可以，
动画片可以在美国放，
你
可
以自己买卖，
因为它是个动画片啊，它没有使用到儿童作为，就是它儿童并没有参与，
可以传播，
就是儿童的这个形象的动画片都可以，
可以，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漏洞，我怎么觉着
不是，
那就是只能说你想象力，如果就是说这个正在看的人可能想象力比较丰富的话，还是可以满足他的吗？
这就属于这个恋物这边了，是不是？
是 Alex 老师，人是需要有出口的，你如果把所有东西一切都封掉了的话，那如果说能通过动画这部分能满足自己性欲的那些恋童癖，你把他的这一段东西给掐掉了以后，他们要怎么办？
开着 van 去墨西哥，
他就只能开始去墨西哥了。
去泰国是吗？哎，那团子老师，我想问，就是说，如果不是大面积的推广和传播，如果是自己家偷拍了，那个算是吗？
是自己家当然制作就算
，有关儿童的这种，就不
produce
就不说很严重吧，
没被逮着就不没事。
没有，我就是觉得，就
只要说
你做什么了，
偷拍小朋友换衣服。
哦，只要有儿童裸体照片就不行。
我觉得这每一位中国的
也不行是吧？
每一位中国的成年父母的手机中都有这种小孩的，以猥亵小孩为乐。
就是之前不是有过一个惨剧嘛？就是一个华裔的父亲，然后他在美国这边，因为他离婚了，然后就是很少见的，我不知。各种缘由我不了解，反正他拿到了小孩的监护权，就是他的女儿，他女儿当时七岁，反正就是一个挺小的六七岁的样子，然后那也没有母亲嘛，所以他父亲要帮助他，就是有一个帮助他洗澡的这么一个行为，然后之后就被举报了，然后社工就要过来把小孩带走，然后这个父亲就不让，然后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他就被开枪击毙了。
啊，这个击毙这个我没听说过，嗯，这个被洗澡洗私处这个地方我是听说过的，但是这个是 physically touch 肯定是不行的，这个看过太多 SVU 了，但是我就说如果是自己拍那种照片，就对，我觉得早是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东方文化里面喜欢给小朋友拍裸体照片这种呢，然后自己家放着，有的时候给爷爷奶奶看的，这种严格意义上也算犯法吗？
我觉得如果是在父母自己手上，那就是理论上来讲，没有人泄露出去，就没有人提诉的话，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没有人去告你，那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只要是比如说，如果说举个例子，那个志一老师，你的孩子，你拍了一张裸体的照片，你发给了我，你觉得，哎，你看我们家孩子多可爱，你发给了我，但是这张照片如果留存在我的手机上，哪一天警方如果取证的时候拿到了我的手机，发现我有这张照片，那我就是一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状态。
这就是我所说的，每一个中国的成年人手机里肯定有这类型的东西，大家都说，哎，你看这小孩儿，然后还有赤裸裸的这种对小孩的性猥亵的行为，大家都觉得是好玩儿，对吧？
我觉得
大家都看的是一个小
孩，
不是谈人家小男孩的小鸡鸡之类的，是不是？
啊，对
呀，
对，这个但是我觉得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以后就不要就是拒绝晒娃狂魔，就是说不要给我看你家小孩了，我怕扯不清。
我同意立法，别不许 share 你们家孩子的任何照片。
可以 share 照片，
你的朋友们
你就别 share 没穿衣服的就行。
对，
还有奥斯卡王尔德先生曾经说过，就是世界上一切都与性有关，除了性，然后但是性呢是跟权力有关。
嗯，
对，很有道理。
哎，回到二章的这个事儿，你说他们要是他养成的时候没有发生性关系，在他成年之前，
这个谁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没有人举报，如果这个小姑娘不举报，或者他们身边的人不举报，这事儿是不是大家就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咱就说假设他没有，那这还算违法吗？
不算吧，
不违法，
不违法，
现在也不违法吗？现在违法吗？
他就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有没有发生关系啊。
他如果十二岁的时候跟他发生过性关系的话，他肯定违法呀。
对啊，但是现在就是说他们自己不说，然后别人也没有人跳出来指认，然后这个事儿可不就是没有人这个投诉，这不就是这样了吗？
那叫报案
啊，报案投诉。
对。活不好，
所以我觉得当时他父母都放心。而且这个女孩到底她本身姓不姓张啊？她的我知道她的英文名是一个非常像日语的一个英文名，而且她的父母都，她的 Miki 是 first name last name， 她的姓也是一个很像日本的一个姓，是个英文姓。然后所以但是她后来改了这个张什么的名字，也就是说是随夫姓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她八岁的时候是她父母亲自就是父母请的这个二十岁的音乐老师，他们十二岁就是宣布恋情的时候，人家父母也表示同意还是祝福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这个出在父母身上，出在监护人身上。
但是这个对监护人这个也是一巨大的问题，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跟他说咱们要录这期节目的时候，那朋友就说：“哎，对啊，美国之前是不是也有一个什么，就是一个 cult leader？”然后就是让一对就是 parent 就是父母把自个儿的闺女贡献出来给他，那就贡献出来了呀。那父母都是就是什么那个邪教的追随者，肯定就把自己非常年轻的女儿就给贡献给教主了。
这看他是在哪个领土上贡献给教主的吧。这个是我觉得他以我看 SVU 这么多年的经验是，如果是这个有警察执法方对你产生了怀疑，他就可以对你进行调查。我想说的是以其中一个一集讲的是有一个女孩，她有那个特纳氏综合症，就是得这种基因病的人呢就是显得特别年轻。她当时已经十七岁了，但是她看着特别像十二岁的女孩。然后她当时就是就是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一个三十岁的，她管他叫未婚夫。就在电视里面她是说跟这个男的私奔了，然后还是因为好像是她那一种的这个特纳氏综合症造成她很快就很难受孕。但是她已经十七岁了，在纽约州是可以结婚可以发生关系的。而且他还非常想趁着自己的这个生殖器官没有老去之前，还要吃什么这个各种荷尔蒙什么的准备受孕。然后当时这些警察就看到他们在街上搂搂抱抱，就是这个有这种很亲密的接触，那就可以开始进行调查。虽然这个就是在电视剧集里面，就是他们因为上了法庭之后，法官是说了这个他是成年人了，在年龄上来讲他是成熟的。而且很奇怪的就是这个病我没有做很多研究啊，但是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病就特别的奇怪，就是说虽然你的外表是停止了生长停止老化，但是其实这得这种病的人通常都非常的聪明，比一般的孩子心智成熟都要就是心智成熟甚至更早。所以这个受就是被警方以为是受害人的女孩，就长得十七岁，但这不是实际年龄十七岁，但长得像十二岁，但实际上她的心智也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聪明，她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还是找了医生啊，做各种这、就是还策划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局。然后但是警察就非常非常的怀疑他这个未婚夫的动机，就是说他就钻了这么一个空子，可以合法的跟一个长得像十二岁的就是小姑娘可以达成他一个恋童癖的梦。
但实际上结果呢，就是其实那男的是那样的吗？
这个我忘了，但是我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就是站在这个电视的角度来讲，这里面的警察都是非常的嫉恶如仇，就对这种案件都是有点偏于过敏的那种，有点反应过分的那种，那个度吧。就是他们当时是就是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怀疑这个男的，就是当时我不记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可能是也跟剧情这编的吧，
但
是
对他有可能是，就我不可能说这一定完全产生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就说 SVU 很多的这个这个剧情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对对，就是公诉人是可以 OK， 公诉人是可以直接就是直接去举报的。哎，说到刚才那个监护人的问题，我就想回来说，假如说这个二张在他未成年时期就已经发生性关系，他已经违法了，那这个作为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会不会也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
肯定，这至少也是 neglect 吧。
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
知道，
知道
都公开恋情了，12岁。
对，知道的话，那肯定是那什么吗？就是你哪怕说你不知道，如果他们俩的情节已经很，就比如说已经光天化日赤果果呈现在你面前，你那个叫 willful blindness， 就是你故意
视而不见，故意的
视而不见，对，这个也是问题。对，称就是保护人权的一个国家，但是每个 sex offender 必须登记，就是你们每个小区你们自己去查都可以查到一个就是 sex offender 的 map，就是你们家附近哪儿有曾经这个猥亵
过
青少年的人，就是或者是实施过性犯罪的人。
对，他不只是青少年吧，就是
他不只是青少年，但是他的主要诉就是放这个地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青少年，
是为了让父母知道是吧，
对，让
未成年人
告诉你本地有哪些是 predator， 就要教育自己的小孩要远离那些地方，
防狼地图，
对，
嗯，
我有一个防狼地图，
嗯，
就是哪儿都就精确到每个小区，
嗯，
但事实上我们又话说回来啊，其实许多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人其实并不是恋童癖，只不过是因为一是儿童比较好操纵，比较容易得手，因为你跟一个成年，你逼一个成年人就范，毕竟还有这个比较大的风险嘛，就无论是智力上他可能能够赢过你，或者是体力上他可能会赢过你，然后但是儿童的话比较好操控，然后另外的话儿童也不太会报案，就是通常在受到伤害以后，因为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不说的状态，然后很多人甚至通过很简单，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的乡村比较多，因为现在留守儿童很多嘛，就是父母也不在身边，然后就经常有，然后再加上农村现在这个剩男问题也很严重，就是有大量的没有办法娶到老婆的中年男子，就是可能连花钱去柬埔寨买的钱都没有，然后他就会就是通过经常用一块糖啊一块巧克力啊去我家玩个小汽车什么的，就能够简简单单的诱骗这个周围。
我看这种新闻都是老头
啊，对啊，
留守的这老人和这个孩子们，哎呦喂，看着我这心里头
都其实也不止，最近不是有一个留守的16岁的少女
是吗，
就是有一个16岁的少女，她都怀孕了，然后就是快要生了，但是她现在也不知道父亲是谁，因为他们那个村子里面差不多有4-5个男人都定期对她实施强奸，就是有老的也有小的，从就是小到一个19岁的大学生，然后老到一个70-80的留守老汉，就是庄稼汉那种。
对，这个就我就想起两件事儿，就前面不是有一个我看过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保护女童的组织，好像就叫女童保护吧，然后就说过，就这种侵害儿童犯罪绝大多数都是机会犯罪，就是他也不是就是心里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就是看到有这么一个有机可乘，然后就去欺负孩子。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也不是我们，就是 SUV 里面经常说的关于强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是就是跟性有关系，不是为了达到性满足，而是达到一种这个就是控制和强，就是这个强权的意思。就还有奥斯卡王尔德先生曾经说过，就是世界上一切都与性有关，除了性，然后但是性呢是跟权力有关。
其实养成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也不一定是因为所有的网友就是在这件事情一出以后就是内心激愤无处平，然后通常一上来就去骂那个就是那个
张牧毅，
就是张牧毅说他是那个恋童癖嘛，但实际上这个帽子扣的也有点早，因为很多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女生在成年以后对她还有吸引力的话，那她可能并不是恋童癖，而她从养成这件事情当中获得的快感其实是塑造一个世界观，成为她精神世界主宰的那种快感，还是来源于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小姑娘从小原始
超纵欲，
对对，就是说这个女的本来什么都不懂，一张白纸，那在她的世界当中我就是个神，就是我是他世界的中心，他的三观是我塑造的，所以我说什么他都信，他有点像 cult leader， 有点像邪教教主那种感觉，
都不对，对，都不用 cult leader， 就是那个 SMM 里头那个 S， 就有些 对有些人是就是好像不是简单的这种鞭打捆绑这些的，就是说他真正高层的是这种精神上的
控制，对，
精神上的控制，那么这就是典型的，我不能说典型，这是精神控制的一种表现方式之，对吧？这也是大家看来也可以解释成，那个权力也可以解释成这个操纵。哇，
养成系这个什么那个艺术的那本小说《元武》，大家看过吗？其实我也忘了，不记得那个具体是什么，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多少有一点这种对年长有权威性的这种崇拜啊这种感觉，所以就牵扯到后面这个高校老师，就是老师们很容易占女学生便宜，也有这么件事儿，就有这种情节在里面。
不是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吗？所以这有的女的哪怕不过这就和未成年人也没有太大关系了，对吧？有时候年龄差距大的话啊，扯远了。
对，
也是权力不平等，他也是权力地位不平等造成的。
那越讲越变态了啊！那个，我们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就讲到师生恋，师生恋，你说这个到底应不应该管？
这个好硬啊，这个。
不是从怎么
转折，
是校园环境
中转
的
过来，
可以，我觉得。
我还以为会插个歌什么的呢，有没有什么跟恋童癖？
待会儿插歌，
插个什么
恋童
癖的歌？哎，有恋童癖的歌，这种歌会算是就是是犯法的吗？写这种歌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犯法的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就是你发表什么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有受害人。你如果说你如果那个歌当中你涉及到某个具体的人了，你对他的名誉也好，对他的精神也好造成了伤害，那你这个歌就违法。但是你发表一个 generally 的一个歌本身不违法。但是他的问题是在于，就是他不是审查，不是公权力下的审查制度，是社会大众自己有一套审查制度嘛。说如果我不相信你这套东西的话，那我就在商业上拒绝你就完事儿了，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传播，他只是不是依靠一个公权力来对你进行审查和控制。
但是在那个像 Eminem 那种就是非常很黄很暴力的那些歌曲什么，
但是对他没有针对孩子，是那个谁是 Nelly 针对他的未成年的这个什么表亲有这种好像有这种类似很黄很暴力的歌曲。
如果你有对象的话，那这个就是如果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然后这个人如果因为你的这个作品本身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名誉上受到伤害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就是违法的嘛。
哦，好，不是 Nelly， 是 R. Kelly， correct 一下。其实我觉得不可以说孩子对性，我觉得小孩对性还是很有很好奇的，在某个年龄的时候，就我不能说全部吧，肯定是有一大部分。然后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缺德的游戏，就是扒小朋友裤子，然后虽然这个游戏看上去好，听上去好像男生喜欢对男生做，但是我们那一圈里面女同学也对其他的小女朋友做过，
就拉裤子把拉下来是吗？
对对，然后就大家
还有什么
呀，就别人是看不到的，其实就是 tease 嘛，互相的这个 这取乐
也算猥亵吗？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想想我就觉得界限，严格界限也算猥亵呀。你就是暴露他的私就是怎么着，叫什么私人部分嘛。
嗯，哎，我记得那个高中的时候，所有男生不都有那种，就是把一个人扛起来，然后啊，就是直接那个夯那个旗杆儿，那个还有一个专门的那个学名，就是几个人抬着一个男生，然后把他夯either是去撞那旗杆儿，或者是撞树啊什么的，
树
的，
对，
就是，
我们叫上树，
嗯。
嗯
对，我忘了那个词儿叫什么。
这不会造成身体伤害吗？
对啊，就肯定会啊！我觉得，所以这绝对这算性侵吗？
是说你们那一个班的男生，然后最终大家长大了以后，一看自己的蛋都是紫的吗？
哎，反正我觉得大家童年都有这种回忆吧，就either是。掏裆，那个也是小学的时候，哇，男生玩的不亦乐乎，后来已经蔓延到女生这边来了，就莫名其妙，女生什么都没有，你在掏什么？
不是你们那什么学校啊？
流氓学校？不是，
没有，这个是
普遍
也跟年龄有关系啊，就是大家都是对等年龄，就互相猥亵，就互相猥亵算了，是吗？
我就觉得当时感觉就完全不知道男生为什么开始玩这个，然后女生也因为觉得一些很酷的男生在玩这个，然后大家也都模仿，纷纷效仿。
那说到这校园里头啊，讲到师生恋，师生恋，你说这个到底应不应该管？
这个好硬啊，这个。
不是，是从怎么转折
说到
是校园环境
中
转
了过来，
师生恋可以，我觉得
那个什么，像鲁迅这个著名的师生恋啊，讲台上年轻帅气有知识的老师非常迷人，自己肯定觉得自己就风流倜傥万人迷。
哎，这个徐广平当时多大呀？
不大，就是正常女学生的大小，他们俩年龄差的挺远。
我觉得这个是牵扯的，就是哎，私校，美国的私校里面这个是可以的吗？就大学吧，你就说大学
都不行，
不行，不行，
就 conflict interest 是吧？这个是属于利益冲突，你对你的同学不公平，你跟老师是吧？有什么，然后对吧？我给你打一个 A plus， 然后是吧？人家没有跟老师那什么，就一般打分儿。
你觉得是因为这个吗？肯定也有。
徐广平和鲁迅差18岁哈，嗯，
我觉得鲁迅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吧，就是他是当时是正好处于一个特别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民国的那个时候讲要冲破旧的这个婚姻观念，然后要讲自由恋爱，然后大家都要去说和原来的包办婚姻这个决裂。这是在一个这样的风气之下，说鼓励青年人和就是大家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谈恋爱，那他们其实是践行了这一个原则。
嗯，
但是你
放现在
社会文化，
现在师生恋也没有，也不是taboo呀。现在师生恋也不被明令禁止吧？
就是这个就不是 unethical 吧？这就是你所工作的当工作单位有他的规定，然后就
是
说你
工作单位的规定。
你可以就是说你在直接上课的时候如果都是成年人是不可以约会的，但是你就是以后不在他我不教这门课了，我可以跟学生谈恋爱的呀。
这个各个学校的规定不同，有很多
学校就说中国呀中国
也是各个学校的规定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学校自己自管的一个项目，这不是
法律上没有，
不是法律上的项目，这是学校自己的
工作单位规定。
工作单位规定，
美国的法律上有规定吗？对师生恋
没有，但是他对，但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规定，有的严的是说，就是哪怕是我不教你，只要我是这个学校里的老师，你是同学就不行，你是学生就不行。
嗯，
然后如果另外一种是就是还有松一点的，就是说我只要不教你就行，没有权利上的关系就可以。
嗯，
这个就不一样，就每个学校严严松松的都不太一样。
这次的这个实名举报的几个人，好像也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有女生的实名举报，也有闺蜜和男同学力挺这事儿。谁来给科普一下先？ 大家都是
高岩，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中文系学生吧，然后她的闺蜜叫李悠悠出来，然后实名举报，就是但是是人已经去世，高岩已经去世了大概将近有20年了，然后他们是在清明节的时候，然后这个以纪念文章的形式，然后广泛传播了他当时发的这个帖，然后就是讲当时这个他也是以回忆的方式吧，就是说这个当时高岩在那个在校期间，然后一开始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然后是很乖，然后又肯定会将来有学术方面的发展，就结果最后就是在上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有抑郁的倾向吧，然后也是就是因为跟这个沈阳，他就是当时回忆的时候就是说也说过这个沈阳之前很照顾这个高岩，然后让他坐那个校车，当时北大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文科系的那个校区是在昌平原，然后所以要进城啊出城啊都比较麻烦，要坐班车，然后这个沈阳教授就利用自己的职权能力吧，然后让他能够搭乘什么周一才发的那个给教职员工的班车，然后前往昌平原吧，是不是，然后所以就是当时这个等于高岩一开始对这个沈阳教授的这个印象还是很好的，就是说很受照顾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后来就慢慢变成了一种就是很，然后说好像是这个李悠悠说的，说他这个沈阳对他进行什么性侵啊，然后做一些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啊什么的这些，
当时是成年了吗？
他可能18、19岁吧，我觉得大一大二的那种，我觉得
是性侵，不是这个师生恋。
但是这个就很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你说我说的
对对，而且
不能
证
不是实锤嘛，
实锤流上来。
对
他其实写的也非常的就是听说的嘛，李悠悠也是听说的，这个高岩告诉他，而且高岩告诉他的话也非常的就是婉转，
对对，非常
他要考虑到20年前的这个社会
文化，我懂的懂的，就是对，而且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听话，非常就是愿意尊重长辈的那种传统的女孩子，有非常传统的一些观念。然后所以我觉得
其中这个比较，而且就是大家在写这些回忆文章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对学校的处理结果非常不满，就是觉得这个沈阳教授一直还可以继续又当这个长江学者，然后又几经去了另外的几个名校去执教啊什么的，所以就大家觉得就是非常不公不义吧。
我其实觉得就是要对师生恋进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这个老师啊，他有一个利用职务之便的嫌疑，就是他这个工作本身给了他一个机会，
太有了呀，我同意啊，
他这个是资源，知道吗？是一种资源，就是说他就给他这个能够轻易接触各种女学生的这种资源，那他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利用职务之便的这么一个嫌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就是即使是我认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比较那个你说正义凛然嘛，不行，这词儿太恶了就是
三观比较正的，
对，就是还
刘胡兰是吗？
对自己的三观比较有把握的一个人。当年我在大学期间就是耳闻目见周围很多事情的时候，以我当时的一个这个认知水平，我都觉得没有任何去反抗这个体制和权威的这么一个见识和胆识吧，就都没有，就是一个觉得说那就这样的就看过算过，然后就不充耳不闻这么一个东西。
哎，我觉得其实你回答了我的问题，
说了两茶余饭后嚼嚼舌，跟
对
之外，没有做过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对于这件事情，
哎，就是你，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回就是角度某个角度上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其实有一个特别二的问题啊，就是跟这个擦边儿，就是说，不论是你在职场也好，还是在学校这种环境也好，如果你碰到这种上下级或者有这个权力不平等，而且有直接可控权力就直接相关的这两个人，如果你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发生了感情，然后呢，当然你完全可以就是做旁观状，但是比方说在某种情况下你们三个人然后就这个出差的情况吧，比方说你老感觉有个就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似的，你会离开给他们创造机会吗？就是虽然你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我会就是没有我没我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嘛，对吧？就如果他们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就是说这个真的不一定。尤其是我为什么说在一个就是出差的环境呢？因为如果是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你就觉得我如果今天晚上待在这儿，他们俩可能就没不会，但这不是你的责任了。我的意思说，但是我是觉得你是，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有点道德问题的这种，你是说，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要是今天晚上走了，留下这两个人，这种这肯定出事儿。
我觉得你的，我觉得你要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哎、
你要像这
啊、哦，你回来。
我说你的出发点要是正义凛然的，坚决不让不该发生事情发生。
哎那你要说出发点的话，我觉得那不我就可以回头狡辩了吗？我当时比方说我就是怕，就怕天塌不下来，就是纯心不怕事儿搞大，然后我就离开了。但是回头我又说，哎呀，我不知道啊，然后那什么，是吧？这个又不是我的责任。
你要是戏精的话，对啊，这就是你。对呀、啊，这就是你的出发点呀。
是，就是做戏精是吧？
不是啊，你得估量你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啊。如果说你、
啊这个、我同意
对吧？如果你说涉事双方的当事人之一是你的好朋友，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在这件事情当中受到伤害，那你有可能会出手。如果跟你本人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情感上的纠葛的话，那可能就是纯道德。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在道德上对人进行批判的人，所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你情我愿，我是有成人之美之心的。但是这个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以后的话，他如果有 conflict， 如果有利益冲突，如果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如果是同一个公司里面，那我会开诚布公跟他们说。说完以后，我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应该自己去跟 HR 说。然后至少比如说一个人调离某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人辞职离开，就如果他们要认真交往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肯定就像老师和学生师生恋，如果要认真交往的话。那要么就是那个老师离开，要么就是那个同学离开嘛，对吧？就是你们要认真交往，就必须要先消灭利益冲突和权力关系嘛。
嗯，这也是另一个出发点嘛。你的出发点就是好意提醒一下这个，如果你跟他关系好的话，再有的出发点就是你就觉得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这种事儿。
对，就觉得成年人的事情自己担待。当然，你肯定说，比方说是一个老油条。是一个老流氓，然后一小姑娘，
哦、对，如果是
狼入虎口，肯定、
哎、
对，
如果对，所以正义感出手，这又是一种出发点。
嗯、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以前的这个研究生的导师，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多情的人，但是真的是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就是他非常，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你这个老师最喜欢的人是谁，最喜欢的学生是其中一个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同学来讲是不公平的，你让虽然我没有感觉到，但是我后来想了想，这个也太明显了吧，
就是没受宠的就会记住，
也不
是
不会有争宠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回想一下，就是我其实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利益上对我有什么利益上的，就是我就是个人觉得有点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吗？因为每次你就是在一群就三四个研究生，然后他们两个人聊得火热的时候，其他的人都非常的尴尬，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一方面要靠这种有勇气的女生或者是旁观者的实名举报，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机制的建立，对吧？如果怎么来处理，受到举报以后怎么来处理，有什么规定什么的，这种机制要有保障。现在好像有一些那个高校或者有些甚至餐馆里都有针对性骚扰有一些机制，这个索西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南京大学那个、
哦、
南京大学这个我忘了，不好意思。但是呢，这个餐馆这个我记得，餐馆这个非常简单。当时这个餐馆的老板呢，是一个，就是这餐馆的老板是这个餐馆的厨子，然后呢，她是一个女厨子。然后呢，就是说他们餐馆经常会，就是女性职员就觉得啊，有这些性骚扰的这个抱怨。然后呢，他就觉得，哎，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我们设立一个机制吧。那这机制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三种颜色，就是说如果就是比如说就相当于红黄蓝三个颜色吧，就是说呢，红呢是就是说一级，就是如果这个服务生说我是红色警报，然后呢那这个店长就会把他这个服务员呢调到另外一个桌子，就不再给这个桌子服务了。然后呢如果是第二级，就是那个黄色警报，就是说比如说对他有什么更加进一步的侵犯的话，那么就会有相应的动作，就比如说就会直接这个由大堂的这个经理去跟他交涉呀，或者跟客人交涉呀什么的。如果是
这主要是针对客人的，
对，针对客人对这个女适应生的这个侵犯啊，不止男女吧，就是男女适应生的这个侵犯。然后如果
这个我也觉得中国每一个人都犯罪了，我觉得好像对那个餐馆的这些女，尤其是女那个适应生，好像
对
他们，
对
对，他们大家都
最严重的，他们机制就是说把这个客人直接请出去，就不再服务你了，就你就别来了，
但是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和高校的事情还是两回事，因为你就是餐馆它是在保护自己的员工，然后去抵抗外来的就是顾客的这么一个骚扰，然后顾客对于餐馆而言其实也只是就是说他某一次的收入来源就只占一小部分，但是餐馆通过这件事情本身能够获得的就是美誉度也好，品牌度也好，或者是对于就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上来说对员工的保障也好，都是利大于弊的嘛。但是从高校的角度上来说，你是一个就是以下往上，就是通常来说就是他这个
学生是弱势
对象，申诉的对象都是就是权力位上的人，那
就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是个男店长骚扰女服务生，这个有这个机制怎么来处理，
这个东西要怎么处理，这个就会比较难。
对对，
但是我就想起一事来，就是北大这个不是后来又有一个想考这个沈老师的沈阳教授的这个研究生的一个女生出来说过类似一件事情，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跟这有关了啊，就是有一个女孩说过什么让她去，可能是沈阳教授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学校发生另外一个教授，但是就说有一位男教授让她半夜去就是单独给她监考还是什么，就挺晚了，就快就放了学了，然后这个女孩就选择去告诉了另外一个女老师，然后这个女老师就反正就深思了一会儿说又这样，还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呢，那你放心你去考试，然后我隔一段时间就去她办公室转一圈，就是说她有这种 backup， 就是说给你一个当你受到感到威胁的时候，然后有其他的人来就是干涉一下，他不一定非常就是明显的，
但是这就是
机制
的重要，但这就是
机制
的重要性。那万一他跟说的这女老师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哎呀啊，就是不了了之，说或者我忙把自己给撇清就行了。那所以说这个机制很重要。这不是 Me Too 也是说，如果你告了这人了，比如说 HR 告了 ，HR 没管，那 HR 也有责任。你要跟这女老师说了，女老师没管，这女老师将来也有，也会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对索西西说的那一种，他就是说，就是你在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你如果是你受过一次擦边的骚扰，尽管你自己觉得你可以接受，但是你不去举报他。但是你这次举报可能就算举报上去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何不再搞一个就像你说的机制的另一个这种 double check 一个 backup， 然后呢就是这样有第三者介入进来之后可以帮你，不管是就是说促成这件事情不发生也好，还是他帮你判断一下这个究竟值不值得被惩罚，值不值得被注意，也是一个好处。
对，但是你要从说是 volunteer 的角度说，这女老师自己毛遂自荐来做这个，以防万一，防患于未然，或者是女老师有责任来做这个，你听到这事儿有责任来上报，这是我觉得机制的这个重要性。
如果说是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就是你了胜于无嘛，就是如果你所有的信息是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就是没有这个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就是你一切的你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也好，取证结果也好，包括你这个你法如果有审理的话，你法庭的庭审记录也好，全部都是公开的话，信息透明的话，那相对来说好一点，就大家会对这个事件有一个结果。
特别
对，肯定是好一点，但是自打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就再也不信这套了。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也有这种矫枉过正的可能性。你说要是谁都跳出来说指责十几年前我的老师性骚扰过我，真不是一批这个科研骨干都将前途不复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吧，刚才质疑老师说的提醒了我，就是其实说不允许师生恋这件事情不能单纯的看他是保护同学，他其实也是在保护老师。就是因为如果你说如果允许师生恋爱的话，那恋爱的结果有可能好有可能不好，如果说这个恋爱的结果不好的话，那无疑是会提供给一方，然后以这段关系作为就是要挟或者是在伤害另外一方的可能性，所以结果就是这其实不允许师生恋，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它的这个背后的逻辑还有保护那一方，对，
除了保护学生和保护老师，还保护学校，这也是很多
保护学校，就是
很多公司都说是对公司办公室恋情不支持，因为到时候黄了，这个互相这打一打，对公司就是个损失，所以就对学校也是一种保护起，所以很多这机制就是看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学校的。
我觉得是乐观的，就是因为这个随着这个社会不断的开放，这个文化上面不断的开放，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们比我们当年更有见识和想法，也更有独立之精神，我是对他们充满信心的，所以就是相信他们不会和我们当年的我们一样畏首畏尾吧，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挺好的。然后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一直对 Me Too 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witch hunt 其实并不是这个活动应该有的那么一个方向，就是最好的方向其实应该是打破女性在职场上的天花板，对这个消灭这种 Me Too 当中的形形种种的事件才更有帮助。因为
那当然
对，因为总是听说就是我最近嘛，因为最近的舆论环境你们懂的，就是看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就是平权方面的一些迷思，就是站在这些方面的反面的人，他们经常会有一种思维是觉得说这个是某一些少数群体并没有得到不公正的对待，只是他们明明什么都有，但是喜欢叽歪，就是从女性权利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也是如此，他们会觉得说就中国的女性其实什么都不缺啊，这个一年365天17、18个节都能当女神当女王，这个基本上就是就差没被放在香桌上供着了，但是事实上大家没有见到的是整个职场环境当中的这个问题，以那个法律界为例吧，这个女性进入大学就读法律专业的女性，她男女比例是女生略多于男性的，因为是一个文科专业嘛，然后而且在校的成绩普遍是女性会略好于男性，这个也是事实，大家可以去查数据，但是在真正这么一大批所有的这些法律从业者在毕业以后，就是进入到法律这个职业当中，真正在国内一线律所能够当到合伙人的男女比例基本上连1:5都不到，就是你原本的这个行业内的从业人员的基数是差不多5.5甚至6:4的那么一个比例，然后最后变成了连1.5都不到，可能要到1.5点1:1.5几。那
这个原因，
对，
我在想说这背后原因很多吧，除了被设置天花板以外，还有女性由于生理或者心理或者是这种传统角色的需求，她自己不愿意再突破你 you know, 某一个阶段以后，她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收入已经她不愿意继续上升了。
不，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同等情况下你的升迁的可能性就你说的情况有，但是它这个数据到达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当中有很多是这个整个行业对女性在高位上的不信任。你说的去年的十一月份其实也是一个证明，就是他们觉得把女性放在重要位置上，把它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对她本身是有一个不信任，你得付出可能百倍的努力才能克服对方对你这种不信任，并不是说这种不信任不能克服，但是可能你要通过一个非常非人类的手段，你才能把这个他的预设给突破掉，这个就很可怕。我见到过在一线大所当合伙人的女性，那都是为了不敢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预产期前三天还直接飞飞机飞到云南去做项目，就是因为不能下火线，就是你一旦下来就有不需要生孩子的人可以顶上，你知道吗？
有人质疑你是吧，你的这个
就是对，为什么需要一个，就是你毕竟现在人造子宫还是一个梦想，所以女性必须要承担生育的成本，这个是没有办法，但这个就无形之中对于别人对于你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怀疑。
哎呀，
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这也是我们办我们这个聊天女性聊天节目的初衷之一，聊一聊这个以女性的角度聊聊时政，聊聊历史文化。那就以这个结尾吧，今天畅谈了这么久，感谢两位老师还有编导索西西来给大家做观察做总结，给我们这群法盲科普扫盲，大家有什么看法就给我们留言参与讨论。喜欢催我们更新的听众们也请养成打赏的好习惯，下次我们会在打赏的听众里面挑选留言和您互动。公众号我们加在节目介绍里了，叫做东西主义。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